乔尔恩斯把找到的线索摊到桌上说，我用筛选法排除了斯奈德太太搬到本市某些地区的可能。你看到这枚帽针吗？他排除了住在布鲁克林区的可能。凡女人在布鲁克林桥上车，想抢到一个座位，帽上非有帽针不可。现在我再告诉你为什么他不可能去了哈莱姆区。你看，这扇门后的墙上有两个钩，一个是斯奈德太太挂帽子的，另一个是挂披肩的。仔细看看，你会发现披肩挂久了，下面的边儿已在墙上留下一道痕迹。现在这条痕迹线条清楚，就说明披肩的边儿上没有穗儿。你想想，在哈莱姆区上火车的有了把年纪的女人，哪个的披肩不是有穗儿呢？绊着门不算，还耽误后面乘客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哈莱姆区排除在外。那么这一来，我的结论是斯奈德太太搬得不远。这张破纸片上你看到有个左字，还有字母 C 和数字12。我刚好知道 C 马路第12号是栋高档公寓，远远超过你姐姐的财力。暂且我们这样假设吧。问题是，我找到了这份剧院的节目单，它留下的折痕有些异样啊。这能说明什么呢？米克斯先生，很可能你认为什么也说明不了，但在一个训练有素、已经养成了习惯观察蛛丝马迹的人，却可以看出大文章来。你告诉过我，你姐姐是清洁工，专打扫办公室与走廊的地板。那么，且让我们假设她在剧院找到了份这样的工作。还有，在哪儿遗失珍贵首饰的事儿屡见不鲜呢？米克斯先生，当然在剧院。米克斯先生，请你看看这张节目单，细看你会发现纸上有个圆形痕迹，这是包戒指留下的，也许是只非常值钱的戒指啊。斯奈德太太在剧院干活时捡到了，连忙撕了一截节目单，小心翼翼包好揣到怀里。第二天他把戒指变卖了，发了这笔意外之财后，他找了个比这儿舒适些的地方住。从这一连串的分析看， C 马路12号就无可怀疑了。我们找你姐姐要去那地方，米克斯先生。山姆罗克·乔尔恩斯说完这段令人信服的高见，就像艺术家完成了一件杰作，他微微一笑。米克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两人一道来到 C 马路12号，见到一栋老式宗师房，附近全是有钱有脸面的人家。他们按响门铃，一问，没有斯奈德太太，而且半年时间里根本没搬进过新房客。回到马路，米克斯细看着从他姐姐原住房间带来的线索，他把节目单放到鼻子边闻着，大声对乔尔恩斯说，我对侦查工作是外行，但我看这张纸里包的不是戒指，而是小圆薄荷饼，有字的纸片好像是张门票的座号，听左312号。山姆罗克·乔尔恩斯的眼直望前方。
那你不妨去找贾金兹，
他说。贾金兹是什么人？米克斯问。乔尔恩斯答道，
他是新派侦探的头面人物，这一派与我们的方法不同，但据说贾金兹解开了一些十分棘手的难题，我带你去找他吧。
这位更加高明的贾金兹在办公室，他个子小，头发稀少，在专心地看 纳萨尼尔·霍桑的一部中产阶级爱看的书。两位不同门派的大侦探有礼貌地握过手之后，乔尔恩斯介绍了米克斯。
那就说一说是怎么回事吧。
贾金兹边说话边还在看书。等米克斯谈完了，这位更了不起的侦探合上书问道，
你刚才说你姐姐52岁，鼻子边有颗大黑痣，死了丈夫，还很穷，靠擦地板混口饭吃，脸和身材都长得不怎么好，是这么一回事吧？
哦，正是这么回事儿。米克斯答道。
贾金兹起身拿起帽子戴上。
我呢过一刻钟回来告诉你他现在的住址。
他说。沙姆罗克·乔尔恩斯脸变白了，但勉强一笑。贾金兹果然过一刻钟回来了，手里拿着张纸条。他看着纸条，不急不忙地说道，
你呢到齐尔顿街162号去找你的姐姐玛丽斯奈德吧，她住在5楼走廊边的后房，你从这儿走过4个街口就到了，先去看看，如果我没说错再到这儿来，我相信乔尔恩斯先生会等着你的。
米克斯说走就走，20分钟后他回来了，
喜气洋洋。
哎呀，我姐姐果然好好的待在那地方，你说个价钱吧。
他大声地说道。
那就2块钱。
贾金兹说。米克斯放下钱走了。沙姆罗克·乔尔恩斯手拿帽子站在贾金兹面前。他结结巴巴说，
如果我不算冒昧的话，如果你肯赏光，不反对。
贾金兹热情地说，
当然不反对不反对，我把底细告诉你吧，斯奈德太太的特征你还记得吧？不知你认不认识一个与他的特征相符的人，画了个大蜡笔画像却不能每周按时付钱，全国这个行当最大的一家店就在路口，我到那儿从他们的本本上抄下了他的地址，就这么回事而已呀。
1000元。1000元。
图尔曼律师庄重严肃地重说了一遍。
钱你这就拿去。
吉利恩少爷便数着薄薄一沓每张50元的新钞票，边做个鬼脸一笑，
嘿呦，这个数目真叫人哭笑不得。
他满不在乎地对律师说，
如果有10000元拿到手，你尽可以大手大脚的花，脸上有光彩，甚至干脆这50也好对付啊。
刚才向你宣读了你叔父的遗嘱，就不知道你句句话都留心听了没有。
托尔曼律师用职业性的干巴巴语气说，
我想提醒你一条，立遗嘱人要求你在用完这1000元后立即向我们说明怎样用掉的，这是遗嘱上写清楚了的，我想你会完全尊重你叔父的遗愿。
那理所当然，
年轻人有礼貌地说，
尽管这一来我得增加开销，我也许呀，嘿，要雇一名秘书，因为算账我从来就不内行。
吉利恩回到他的俱乐部，在俱乐部里找了个人，他平日里称为老布莱森。老布莱森
40岁，遇事沉着，与人交往少。他坐在角落里看书，见吉利恩走过来，叹了口气，放下书，取下眼镜。哎，老布莱森，你听我说，我给你讲一件有趣的事儿。吉利恩说。
哎呀，担子房里有人，你对那儿谁说都行，你的事儿我不爱听。
老布莱森说。吉利恩卷了根烟说，这件事儿不同寻常，我就愿对你说，担子房里叮叮当当，那不是个说话的地方。我叔叔去世了，我刚从他请的两个吃法律饭的人那儿来，他给了我1000元整数的遗产。哎，你说说，拿了1000元你能干什么呀？
嘿，我还以为瑟普蒂莫斯吉利恩该有50来万的家当呢。
老布莱森说，对这件事毫无兴趣，就像蜜蜂对醋瓶毫无兴趣一样。他的确有，吉利恩高兴地附和着。有趣就有趣在这儿，他把整整一车金币扔给了一种微生物，具体说来就是好多钱给了发明了一种新杆菌的人，剩下的却又用来新建一所医院，在消灭这种杆菌。除此之外呀，只有一两个人沾了点小小的光，两个管家各得一只戒指和10元钱，我当侄儿的得1000元。
你从来没缺过钱花，
老布莱森说。
那是数不清的钱，
吉利恩说。要说给钱花，我叔叔大方的不能再大方了。
那还有谁得了钱呢？
老布莱森说。
再没别人了。
吉利恩对着烟皱眉头，又心神不安地用脚踢着长沙发。
有位海登小姐，是我叔叔收养的人，就住在他家。他性格文静，还爱音乐。他爸爸弄不清是什么人，只知道偏偏跟我叔叔是要好的朋友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忘了说，他也得了一个戒指和可怜巴巴的10元钱。哎呀，我还不如就得这么一点点东西好呢。得了，我买2瓶酒、戒指送给服务员，整个事情就算了结了。
哎，老布莱森，你别拿架子说难听的话，告诉我拿了1000元该怎么办呢？老布莱森擦擦眼睛笑了笑。吉利恩知道老布莱森一笑便不会有好听的话，他说，
1000元大事小事都可办，有人拿着能买一个幸福的家，连洛克菲勒都瞧不上眼，另一个人也许送他太太去南方，救下他太太一条命，1000元也可以买纯牛奶，供100个孩子从6月吃到8月，保住其中50个人的命。你又可以在哪家有名的美术馆用它买来半个小时的痛快，1000元还可供一个有远大抱负的孩子上学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科罗的一幅真迹昨天在拍卖行卖的就是1000元，你可以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某个小城镇花1000元过上2年的体面日子，也可以花1000元租用一夜麦迪逊广场花园，向听众谈假定继承人的不稳定性。当然了，如果还有人听你讲演的话。
吉利恩并不生气，他说道，
哎呀，你少来点说教，别人反而喜欢你。我只是问你，我拿了1000元该怎么办，该怎么办，该怎么办呢？
布莱森轻轻一笑说，
你呀，得了，波比吉利恩，你该办的事儿只一件，就是给洛塔劳里埃姑娘买个钻石耳坠，然后
滚到爱达荷州的哪个牧场去。我建议你去养羊的牧场，因为我最讨厌羊。
吉里恩起身说道：多谢了，老布莱森，我早知道找你可靠，你说的话正好对路，我就想将这笔钱整花，因为怎么用完的我得交代清楚，那零打碎敲交代起来太麻烦呢。
吉利恩打电话叫来一部马车，对车夫说：到科伦拜恩剧院后台门口。
洛塔劳里埃小姐正在化妆，马上要登台演出，下午剧场观众爆满。就在这时，服装师告诉他，吉利恩先生求见。
请他进来，
劳里埃小姐说。
波比，你怎么敢在这时候来呢？我还差两分钟就要演出了。摸摸你的右耳朵根。
吉利恩一本正经地说，
摸摸，你一定会有好事儿，我耽误不了你两分钟，给你买件小东西做耳坠怎么样？价钱在三个零前带一个一的，我付得起。
那随你的便吧，
劳里埃小姐高兴地说。
亚当，把右手套拿来。喂，波比，德拉斯塔西前几天晚上戴的那根项链你看到了吗？在蒂法尼买的，2200呢。不过呢，当然，哎呀，亚当，你把我的腰带往左拉了。
劳里埃小姐出场领唱第一个节目合唱。
换演员出台的人在外面喊道。吉利恩坐上等候在外的马车。如果你有1000元，会怎么花呢？他问车夫。马车夫不假思索地用沙哑的嗓门答道：
开家酒店，我知道一个可以大把花钱的地方，在一个街口，是栋4层楼的砖房，我都数得出有些什么。2楼是中国餐馆，3楼是修指甲的和外国人，4楼是赌场。如果你想把钱投在……
啊，你别误会，我只是问问而已。车子按钟点算吧，我不叫停你就一直赶。
吉利恩说。在百老汇过了8个街口，吉利恩轻轻用拐杖敲了敲，叫车停下。下了车，一个盲人坐在人行道上卖铅笔。吉利恩走过去站在盲人面前。
请问，如果你有1000元，会怎么花呢？你能告诉我吗？
他说：
你是刚从马车上下来的，对吗？
盲人问。
是的，
吉利恩说。
我猜你是个好人，要不然不会白天坐马车。你看看这东西好吗？
卖铅笔的人说。他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小册子，拿给吉利恩。吉利恩打开一看，原来是本银行存折。这盲人竟存了1785元。吉利恩把存折还给他，上了马车，然后说：
哦，我忘了件事儿，请你把车赶到托尔曼夏普律师事务所，在百老汇某某号